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重申了美国对于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但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要向乌克兰提供致命武器。
美国总统川普再次抨击共和党议员，称他们在债务上限的立法过程中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国当前的金融系统比2008年经济衰退前更加安全。耶伦敦促华盛顿对金融管理条例可以进行一些调整，而不是废除它们。
中国时间8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美国的白宫。川普总统日前就应对即将登陆德克萨斯州的飓风哈维以及在美墨边境建墙等话题发布了一系列的推文。详细情况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人在美国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请他来为我们介绍。耀毅你好。
是乔战，我们呢今天的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出现了好几位川普总统的内阁阁员跟他的白宫的高级顾问，包括了这个除了这个新闻那个发言人这个桑德斯之外呢，还有财政部长努钦，还有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麦斯特将军，以及国土安全顾问这个叫做鲍瑟先生。那他们出来呢，有许许多多不同的议题都在今天讨论，当然呢非常受到关注就是这个第一进美国的这个哈维飓风。那么就在刚才不久之前呢，哈维飓风才被升级为三级的飓风。所谓的三级飓风，意思代表就是说是对人命会造成威胁的这个性命威胁的一个飓风的程度。所以说呢，川普总统这次也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这个飓风来袭的现象。那么呢，这个美国的国土安全顾问汤姆伯瑟，他在今天的白宫简报会上呢，他就表示说，他说这川普总统还有国家安全团队以及联邦政府还有地方政府跟州政府都已经做了紧密的联系跟协调，要来应对这一次这个很强大的哈维飓风。那么并且要为这个所谓的疏散还有救灾做准备。那么川普总统呢，今天一大早就开始在推特上发文，那包括了有这个讲述说他自己跟德州州长阿伯特还有路易斯安那州的州长爱德华兹通过电话了，他们要紧密关注哈维飓风的发展，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将在这里。那么这两州呢，德州以及这个路易斯安那州，也就是本次飓风当威胁最大的一个地区。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又搭配了另外一张照片，也就是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与国家国土安全团队开会的照片。那另外又发了一则推文，也是关于飓风的。那他是说，我听取了代理国土安全部部长杜克、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布洛克、国土安全与反恐总统助理汤姆波塞特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的简报。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他在这一次在推文上还有在白宫的简报会上呢，都呈现出来这个白宫对于这一次飓风来袭所做的万全的准备。那么这个不过呢，川普总统也在今天下午呢，他到这个大卫营度假了。那我们现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川普总统已经下午3点45分就已经抵达了大卫营，在那度假。不过呢，这个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伯瑟哈是强调说，即使川普总统在大卫营度假，但是他时时刻刻还是会关注飓风的现象。那么这个国土安全顾问的这个团队呢，也会时时刻刻的来协助总统，让他了解最新的飓风的动态。那么呢，在川普总统在准备登上这个陆战队一号前往这个大卫营来度假之前呢，有记者在现场询问他说，对于这个受到飓风威胁的德州的人民，他有什么话说？那么川普总统只说呢，祝他们好运。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呢，川普总统预计将在下星期稍早将会前往德州来视察受到这个飓风侵袭的这个灾情的地区，然后来了解一下当地人民应对这个飓风灾情的这个情况。那么这是在飓风方面呢，不过我们看到呢，我刚才也讲了，这个财政部长努钦今天也出现在白宫的简报会上。那他主要呢是要来宣布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但是呢大家对努钦部长呢非常好奇，就是说所谓的提高债务上限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礼拜以来川普总统不断的以推文还有各种方式都在表达对 国会的不满，希望说这个提高债务上限能够赶快实现。那么对此呢，这个财政部长努钦则是表示，他认为说呢，他有100%的信心，那对于通过不设条件的干净的债务上限有100%的信心。那么他跟总统的立场也是一致的。我们来看一下财政部长努钦的说法。
我强烈希望我们有一个干净的债务上限，但最重要的问题是债务上限将在9月提高。我和参众两院两党的领导人进行了讨论，我们都有共识，政府打算偿还债务，债务上限将会提高。是的，我有100%的信心。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上周发表了同样的看法，我认为没有政府不支付账单的情况。
是，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最近川普总统呢不断的与着除了这个推特上呢来这个骂民主党人之外呢，他对于许多自己同党的共和党的议员有很多的批评，包括了这个资深参议员麦凯恩，或者是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那么今天早上呢，他也把目标指向了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 Bob Crocker。 那因此呢就有受到质疑哦，就是说你这个与自己同党的议员就产生这么多的摩擦的话，那么你是否真的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来帮助你在国会当中通过提高债务上限？那么对此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是表示说白宫目前还是跟这个各位的这个国会议员密切的在联系，那么将会在这个债务上限的部分一定要通过，因为美国人绝对不会欠人家的钱，不会欠人家的债。那么这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说法。那么更多关于这个债务上限的这个细节，我们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星期四，川普发出好几条推文，批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没有把债务上限的议案附加到最近签署的一项帮助退伍军人的议案里。瑞安在周四只是承诺债务上限的问题将会得到处理。
处理债务上限问题的程序是，我们要通过议案确保债务得到支付，我们不会触及上限。这个完成之后才会处理债务上限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面临多种选择。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毕竟是要支付我们已经欠下的账单。我们这个国家是会偿还债务的，我并不担心发生债务违约，因为事情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如果国会到9月底还不能提高债务上限，就可能会有一些账单联邦政府无力还上。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是，那我们知道了，今天就是说债务上限的问题之外，刚才我也提到了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呢也出现在白宫简报会上。那他主要呢也是来简报关于这个制裁委内瑞拉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将军本身是一个非常资深的军事将领，因此就有媒体就询问他，是说川普总统刚发布了最新的阿富汗以及南亚的政策，那这个将军这方面是希望说要怎么样来执行阿富汗的政策，那么怎么样在阿富汗才算是打了一场胜仗？那么对此呢，这个麦克马斯特将军呢，他只是说，如果他的定义就是说，如果在阿富汗战争胜利的定义，他认为说，让阿富汗人能够做阿富汗人，而不加美国的形象跟价值观不会强加在他们身上，那么呢，能够看到持续性的结果。那么呢，撤军如果要从阿富汗撤军的话，并没有时间表，而是要看当地的局势演变的情况。那么这就引发了几个的大家的质疑啊，包括就是说，是否要无止境的不断的把美国的资源跟美国的士兵投入到阿富汗里面。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说美国以后不在这个外国地区把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形象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话，是否以后对于其他的国家，包括像中国等等，也不会将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投射在他们身上呢？所以这也引发了许多的争议。那就是今天白宫简报会的结果。乔战。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飓风哈维预计于今晚或明早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成为近12年来首次登陆美国本土的3级飓风。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记者鲍荣，请他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主持人。那么昨天呢，也就是周四的时候，位于美国墨西哥湾的飓风哈维呢，是迅速增强为了三级飓风，预计呢将会成为美国近12年来首次登陆美国本土的这样一个三级飓风。预计呢将会为美国的南部地区呢带来强风暴雨。那么呢，我身后呢就是这个总管美国应灾和救灾事务的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那么应急管理局呢，也是利用各大新闻报刊和自己的社交媒体，向民众发出了警告，要求他们做好这个防灾和抗灾的准备。那么在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联邦应急管理局呢是被指责防灾和救灾的能力不足，而且救援的指挥也有所不当。时隔12年之后呢，联邦应急管理局将要再次的经受考验。那么局长布洛克龙也表示，他说11年来呢，我们第一次面临登陆美国的三级飓风，这是2000分之1的概率。那么我们会经历一次超级飓风，我担心很多人已经忘了飓风是什么样子。不过呢，与上一次飓风不同的是，这一次领导全局的将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本周早些时候已经前往了联邦应急管理局视察，了解防灾的准备的进展，并且呢在推特上也呼吁民众做好准备。这是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要应对的首场飓风。不过呢，目前联邦应急管理局中若干的主要职位依然空缺，而且局长布洛克和川普总统呢两人都一直在表示是要削减管理局的预算。当然这也引起了一些民众和观察人士对管理局本次应灾能力的担忧。尽管目前哈维的移动速度还比较缓慢，但是强度仍然在快速增强，风速呢已经高达了每个小时是85英里。那么哈维预计呢是将在周五晚间或者是最晚周六的清晨登陆德克萨斯州，到时候中心风速呢将高达每小时111英里。气象局预估飓风登陆之后呢将带来狂风暴雨，并且可能引发致命的洪水灾害。为了应对这一次的超级飓风，民众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准备，比如到超市里采购物资等等。飓风哈维的来袭呢也让临近德州的路易斯安那州呢严阵以待。我们知道呢12年前这个新奥尔良市是饱受飓风卡特里娜的这样一些摧残，那么这一次呢新奥尔良市呢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们召开了紧急记者招待会，并且也是要求民众呢要做好充分的抗灾和防灾的准备，尤其是要防范这个暴雨和洪水。主持人，
好的，谢谢鲍荣的连线报道。
在移除邦联人物塑像的浪潮中，纽约市也有民意代表做出了类似的呼吁，但要求移走的不是邦联人物，而是一位19世纪医生的塑像。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的记者方冰，请他介绍有关情况。方冰。
好的，我现在呢就在这座塑像的前面。这座塑像的位置呢是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的边上，它是在位于这个108街和第五大道的交界处。那么这个塑像是谁呢？他是19世纪美国的一个医生，他的名字呢叫詹姆斯·马里昂·辛斯。那么辛斯的这个塑像实际上它是一个铜像，这个铜像呢是在辛斯医生去世以后11年的1893年呢这个建立起来的，当时呢是建在纽约曼哈顿的布莱恩公园。那么到了1934年的时候呢移居到现在这个位置。移居到这儿的位置呢是因为它的斜对面呢就是辛斯医生所担任的纽约医学院的这个会员，他是一个纽约医学院的会员。那么纽约医学院呢就在这个塑像的斜对面。那么本周这个纽约市议会的议长和代表着东哈林区的这个市议会的议员就在这个铜像的前面开了一个记者会，呼吁呢要把这个铜像拆除。那么市议会的议长说呢，我们必须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也就是辛斯呢他的卑劣的行为是应该受到谴责和是令人厌恶的。那么他所指的这个卑劣的行为呢是说辛斯医生呢曾经利用黑奴妇女呢来进行医学试验，从而呢实现了他的医学成就。那么辛斯医生的故事呢一直是毁誉参半的。我们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妇女呢得一种非常普遍的病，就是产后呢这个会得一种病呢叫做肠道阴道漏。那么辛斯医生呢他用他买下的11位这个黑奴妇女呢来反复的进行外科手术，最后呢他发现了这个修补这种 这个肠道、阴道这个溃烂漏管的这种方法。那么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呢，辛斯医生呢移居到了纽约，他在纽约呢建立了第一家美国的这个妇女医院，因此呢他也被誉为这个妇科之父。那么谴责这个辛斯医生的人呢，就说他在对这个黑奴妇女进行手术的时候，刻意的不给他们上麻药，让他们呢这个痛不欲生。那么在今年8月12号，这个维州夏洛茨维尔发生了暴力事件之后，全美国呢就掀起了各个城市就掀起了移除内战时期的这种塑像啊、纪念碑的这么一个浪潮。那么纽约市长白思豪呢这个也宣布了一个90天的计划，就是说要对纽约全部的这些个象征物来看一看，究竟有没有这个含有这个仇恨意味的。那么现在呢，白思豪市长已经把这个移除辛斯铜像呢纳入到他的这个计划当中。那么另外呢，这个我前面提到的这位纽约市的议会的议长呢，他还表示说还要对纽约的这个哥伦布公园的哥伦布的塑像呢也要来进行审视，他认为呢是不应该树立哥伦布的这个塑像的。其实呢，这个对于辛斯医生的这个他的这个医德的这种辩论呢，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不同的是呢，在当下的这种政治气氛下，这些谴责他的人呢，要开始对他这座124年前建立起来的铜像呢，要采取行动了。主播，
好的，我们感谢方冰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全球央行行长年会在美国怀俄明州开幕，美联储主席耶伦以金融稳定为主题发表讲话，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美国总统川普再次对某些共和党议员展开抨击，指责他们在债务上限的立法过程中把事情搞得一团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乌克兰时重申美国对于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的承诺。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称赞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工作十分出色，称白宫有着丰富的精神和人才。由于担心影响形象，一些机构取消在川普物业举办活动。飓风哈维即将登陆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应急机制面临考验。
全球央行行长年会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杰克森霍尔开幕， 美联储主席耶伦以金融稳定为主题发表讲话，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的目光。与此同时，美联储主席耶伦的任期即将届满，明年耶伦能否获得连任？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卡拉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在杰克逊霍尔呢，耶伦是在讲话中提到了危机之后的金融体系依然是安全的，但是风险也依然存在。另外呢，他也提到说任何金融监管规定的调整都应该是小幅的。与此同时呢，他也是重申了旨在监管华尔街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重要性。但是在今天的讲话中呢，我们看到耶伦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消息，这也使得投资者呢是大失所望。他们也是指呢耶伦的讲话是缺乏新意。但是现在投资者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呢，除了今年的全球央行的年会之外呢，就是耶伦能否继续连任美联储的主席。我们知道耶伦的四年任期呢将在明年的二月份届满，但是现在川普总统呢还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消息是否会让耶伦连任。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呢是非常明确的表达过对耶伦的批评，但是上个月呢川普总统也曾经表示他正在考虑请求耶伦继续连任，但是同时呢他也表示他也在考虑其他的人选。那么这些人选中呢就包括现在川普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加里科恩。我们知道加里科恩呢他是曾经是一位这个高盛集团的高管，也算是川普总统中的一位有商界背景而非学术派的这样一位人士了。那么现在耶伦的很多的美联储的同事包括其他的国家的央行的官员呢都表示说，以政绩来看的话呢耶伦是有资格获得连任的。因为我们看到美联储今年是已经加息了两次，那之前的两年呢是各加息一次，而这四次加息没有一次引起了市场的动荡。而与此同时呢，美国的经济在经济危机之后呢是在一个稳步复苏的轨道之上，而美国的这个失业率呢也在七月份是降到了4.3%的这样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么很多官员认为呢，现在耶伦领导下的美联储在逐步退出这个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呢，也使得美联储在向持续就业和物价稳定这两个目标在稳步的前进。所以说耶伦呢应该是有资格获得连任的，但是如果川普总统任命耶伦继续连任的话呢，可能会招致很多国会的共和党议员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呢美联储将这个利率维持在低点已经有太长的时间，并且呢在危机之后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呢也是有点用力过猛了。那么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面，耶伦是否会接受川普总统的提名呢？有一些这个了解耶伦的朋友，包括前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席勒，他就认为呢，凭耶伦的使命感以及他对于美联储的忠诚度来说呢，如果获得提名，耶伦是应该会接受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其他了解耶伦的人士，就比如说前明尼阿波利斯联储的行长这个科学拉克塔，他就表示说，以他的了解呢，耶伦的政策和理念和川普总统的理念呢是大相径庭的。那么如果耶伦接受了任命，就表示他承认了川普的理念，所以他建议耶伦不要接受提名。但是呢，耶伦本人是回避了任何有关于他会否连任的这样的提问，没有给出任何的肯定的回答。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么虽然大家现在还都在猜测，但是这样的不确定性肯定会随着耶伦的任期即将进入尾声而给市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主持人，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多家原本已经预定在川普物业举办活动的组织，因为担心声誉受到负面的影响而决定取消这些活动。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的家业庞大，除了在美国境内呢，他在印度、菲律宾、土耳其还有韩国等国家也都有他的房地产。而旗下的物业除了有高级住宅之外，还包括了酒店、俱乐部、高尔夫球场，甚至还有酒庄。
川普企业之前还经营过赌场，这些物业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会员或是社会上各种组织在当中进行商业消费。不过川普总统上台之后的许多言行举止导致一些组织，尤其是慈善组织，担心影响到自己组织的形象以及声誉。而8月17号白人至上主义者在夏罗茨维尔市集会，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川普总统对此事的回应更招致许多批评。因此从8月18号开始，美国红十字会、 救世军以及苏珊·科曼乳癌基金会成为第一批取消原定在川普企业旗下海湖庄园举办活动的组织。接下来包括美国癌症协会、克拉维兹表演艺术中心、深化教育领袖等也陆续取消在川普企业底下的活动。截至8月23号为止，已经有21个组织取消原定在川普物业底下的活动。美国红十字会原定在2018年2月3号在海湖庄园举办国际红十字年会。该组织发出声明表示，本组织的援助不歧视受援者的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或政治观点。海湖庄园越来越成为争议的来源，以及许多我们志工、员工以及支持者痛苦的来源，所以该组织决定取消在海湖庄园举办活动。川普的海湖庄园场地租用费大约介于$24,000到$276,000之间，这还不包括其他的相关费用。海湖庄园的入会费原本是$100,000，在去年川普当选总统之后翻涨两倍，成为$200,000，包括中国富商郭文贵等等都是会员。
而这些组织所取消活动带来的财务损失，或许川普企业可以从外国资金方面获得一些补偿。像我身后的这个华盛顿川普国际大酒店，在去年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就有许多的外国外交官表示愿意以入住川普酒店来换取川普总统对于他们国家的好感。而川普企业也表示说，将不会区分资金的来源是否来自外国政府。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宇安华盛顿报道。
据中国国家媒体报道，中国警方8月25日在广州白云机场向美方移交了一名潜逃到中国的美籍抢劫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福格森2011年与他人在康涅狄克州的格林威治抢劫了一家珠宝店。2013年6月被警方逮捕，但是在保释期间潜逃。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福格森今年2月潜逃至中国广州，美国执法部门向中国警方提出了协查请求。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两国之间的遣返安排都是以个案逐一处理的方式进行的。
美国星期五禁止了任何有关委内瑞拉新债券或股票的交易，这是华盛顿对马杜罗的专制政府施压的最新举措。这项由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与马杜罗政府以及 PDVSA 国有石油公司有任何业务往来。白宫声明称，这项行政令是向委内瑞拉的独裁政权施加强力的新一轮金融制裁。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位于东欧的乌克兰时，重申美国恢复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性的承诺。马蒂斯会晤了乌克兰总统和国防部长。与此同时，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防御武器，也在周四的谈话中备受瞩目。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上亿美元的援助和设备，让乌克兰用以防御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者。乌克兰内战造成10,000多名乌克兰人死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川普政府在积极考虑是否向饱经战乱的乌克兰提供致命性防御武器。
We are actively reviewing it. I will go back.
我们正积极的考虑，看到了当前的状况。我现在回到美国，就能够非常具体的告知国务卿和总统我所建议的未来方向。
有些人认为乌克兰需要防御性武器来保护自己，抵御俄罗斯对其主权的攻击。这类的威胁包括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东部的分离主义者。
我们不接受，也不会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而且尽管俄罗斯否认，我们知道他们正寻求通过武力重新划定国界。
也有些人担心向乌克兰提供这些武器会刺激俄罗斯并加剧冲突，造成更多乌克兰人死亡。
对奥巴马而言，一件事情如果会产生反效果，那就是一个错误，那是他的诠释。我们不知道川普总统的诠释会是什么。
马蒂斯访问乌克兰的隔天，乌克兰东部预期会配合新学年而停火，但是专家们警告，停火可能是俄罗斯的一个伎俩和一个满足自身利益的策略。
I don't believe it will be likely to endure,
我不认为停火能坚持下去，但是那很有可能是让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和相关行为者掉入的协商圈套，让大家更倾向于避免冲突上升，也避免给乌克兰武器。
美国官员说，他们继续承诺寻找解决乌克兰冲突的外交方式，但是随着阿富汗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和朝鲜最近几周成为美国要务，一些人士担忧乌克兰冲突会被冷落而忽略掉。美国之音八部五角大楼报道。
俄罗斯和美国官员星期四相互指责对方在阿富汗的政策，请看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驳斥俄罗斯外长的说法，即美国总统川普的阿富汗新战略是以武力进行监管。
我们目前正集中在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上，其中的一个因素是必须要敌人明白他们不可能赢，有美国及其盟国的决心，他们在军事上赢不了。新政策是基于条件而不是时间表，我希望这会让阿富汗人民受到鼓舞，我们的结局将是和平的和解，这意味着届时该地区不会再有针对阿富汗人民或者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恐怖袭击。
川普总统本星期宣布将向阿富汗增派4000名军人，川普竞选时曾保证要停止卷入这场历时最久的战争，不过川普计划的具体步骤仍不明朗。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本周一，美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附近与一艘商船相撞，造成10名美国水兵的失踪。这是美国第7舰队两个多月来在亚洲水域发生的第2起致命的撞船事故，也是美军太平洋舰队今年发生的第4起重大事故。太平洋舰队事故频发，引起了亚洲一些国家的指责或是担忧。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美国海军在亚洲水域接连出事？这是否是美国在亚洲军事实力下降的标志？又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在节目中，我们邀请两位嘉宾就这些问题来进行讨论。两位嘉宾，一位是正和我坐在一起的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另一位是通过 Skype 参与讨论的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谢谢。
嗯，莉亚，我想先请教你啊，我们知道麦凯恩号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次的撞船事故的事故原因现在还在调查当中，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外界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啊。那么美国的军方目前有没有得出什么初步的结论，或者说美国军方现在调查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哪几个可能的问题上？
对，就像你提的说，现在正在调查之中，所以他们还没有做，就是公布任何这个初步的结论。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故发生之后的这个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呢，就是下令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舰队哈暂停这个运作1到2天的时间，就是以便来检查，就是审查他们这个操作程序和他们的训练哈。另外更重要的是，他下令对整个这个美国海军为他们在这个就是太平洋这个地区的这些部队所做的准备工作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和审核。那这些调查包括就是但是不局限于哈，就对于他们这些舰队这个运作的这种节奏，比如说是否是这个出海航行这个节奏过于快啊，或是太频繁，那么这个人事方面的一些趋势和人事的安排布局，还有就是军品物资以及这个维修和设备等等，甚至还包括对他们的一些战术啊、导航的能力等等这些方面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与评估。他表示就是说这个评估结果他希望就是希望在几个月之内哈能够完成这些全面的一些调查和评估，然后他表示就是说这些评估到时候会就是告诉他们，就是各种可能性都有。我们刚才提到，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这个网络安全方面的专家认为，就是说
网络攻击
对，就是说这个中国方面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哈，对正在运行之中的这个军舰船只哈进行这种网络的攻击。那么这种网络攻击的方式可能有一般是两种哈，一种就是对它的这个定位系统哈进行干扰，那么就是干扰它的导航能力。另外一种就是通过对它的这个舰船上的这种网络系 统，通过这种恶意的软件或者其他的方式来进行一种攻击。那我们看到就是还有一种就是电磁脉冲，这也是一种网络攻击的形式哈。对，但是目前这个理查森海军上将他就是说目前还没有看到，就是这个、就是说他认为这个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说他这个麦坎恩号这个军舰是因为遭受到网络袭击而导致这个商船跟这个商船相撞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对，我们他也提到就是说也没有迹象显示说这个事故是因为船上的一些船员啊这个故意一个所为哈，就是说更多的就是我们看
但是不是故意的，有没有可能是无意的人为因素？
对，这个肯定是在他们调查之中，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一艘这个美国的军舰也是他们做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说是因为人为的疏忽原因导致的。
是，你也提到另外一艘是一个事件，就是在两个多月前发生的这个菲茨杰拉德号。那么当时的那场事故的调查结论已经出来了，就是由于
初步的一个结论
是由于人为的这个操作的因素、人为的疏忽所造成的。所以我想请教刘博士的是，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军在亚洲水域这种由于人为操作不当或者是人为疏忽造成事故频发的这样一种现象？那么这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呢，还是偶然当中也有某种必然性呢？
好像那个菲茨杰拉德的那个撞船的具体的原因也没有明确的说，好像我没看到，只是说把那个舰长给免职了。我觉得你说的就是说为什么今年从一月份到现在连续发生了四起事故，是偶然的，中间有没有必然？我觉得你要说是偶然有没有必然的，就是因为活动多嘛，活动频繁嘛，这个出港的次数多，然后在海上巡逻时间长，有可能影响士气，或者刚才说到的说是不是故意的这个消极怠工，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吧。我想四次事故确实是，如果是一次两次，比如说夏威夷这个直升飞机在训练的时候掉下去了，那可能是纯粹是一次事故，但是军舰连续四次而且最后两次是这么致命的，这个头一次搁浅包括跟韩国这个渔船挂蹭都不是小事，我想中间肯定是有必然的。我不太相信说这个是因为网络攻击的。如果刚才丽亚说是中国这个攻击的能力，如果真的是中国这个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其他的做这种事儿的话，那无异于宣战了。
是，刚才刘亚伟博士就提到说应该不是网络攻击，但是很有可能是因为活动的过于频繁啊，所以有些疲惫了。我们看到这其实也是美国的主流舆论界的一个反应啊。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活动过于频繁，但是如果战略资源足够充沛的话应该也还好，但是美国现在国内好像也面临着这个军费缩减的这个情况。李亚，你的分析。
对，我想澄清一下，就是说刚才我是引用这个一些网络安全专家的认为的看法，就是说中国方面其实有对这个军舰进行这个网络攻击的能力，但是我并不清楚中国方面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哈。对，这个我相信一些美国的军事专家认为，就是说这些军舰发生就是在这么频繁的发生这些大的这个事故，重大的事故，可能是美国多年来这个国防预算削减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后果。我们看到这个其实美国的这个海军的那个船舰的数量上可以看出来，从二战这个冷战结束之后，这个美国目前的这个船舰的数量是277艘，这个还不到就是刚才冷战结束后的一半。那么去年12月美国海军自己做出一个评估，是他们认为就是为了要执行他们现在目前所要执行这些任务哈，那么他们至少需要355艘这个军舰。那显然就是你这么多没有那么多船只，那么显然这些海员这水兵肯定就会有过度的这个就是就会频繁的被派往去执行任务。我看到《纽约时报》他们去这个就是日本的横须贺这个第七舰队的总部的母港去采访，就是采访一些当地的这个就是美国的住在那里的一些水兵和一些家属。那他们也有一个他们就是很多有些士兵根本就没休息都休息不过来，就得立即去执行任务。
是，所以可能是存在这种战略的目标或者战略任务跟战略资源之间的不匹配的现象啊。
对，
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故频发的现象，中国的官方媒体有他们自己的解读。我们注意到《人民日报》有篇文章就在说，美国的舰船之所以会在亚洲水域频繁地发生这种撞船的事故，是因为美国的舰船过于的傲慢、无礼，而且无视国际法，就是可能是不太遵守一些海上的这个行为准则。那么，丽亚，根据你的了解，你觉得中国官方的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
我个人觉得这更多是说，因为这个船舰跟商船发生这个相撞的事件，是因为这些美国海军这个傲慢无礼。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臆测或者一种情绪上的反应。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出事的这最近导致这个致命的事故的这两艘这个军舰，其实都是最近参与了这个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海上航行自由的行动。我们知道中国方面一直就包括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很多民众，其实一直非常的反对这个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现在出了这种事情，他们做出这种反应，我觉得也是可以，就是说，就是好，就是我就是可以理解，就是一种情绪化的一种反应哈，因为这个，就是说，他这种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也许说有一些那个船舰上的一些美国的水兵，可能他个人会觉得好像他不太遵守，就是说可能没有遵守这个操作的程序，或者说认为美国的海军实力如此强大，可能就是很掉以轻心，这个事情也许会存在。但是我个人不认为就是说他们会因为这个原因，因为认为美国海军实力这么强大，可以这样傲慢无礼，甚至会就是让他的自己的这个军舰跟这个商船发生相撞，导致这个自己的水兵死亡这种事，这个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对吧？而且我们看到，就是这两起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就是他跟他相撞，跟美国军舰相撞的这些商船，都是几倍于这些军舰的这个那个大小，所以显然他不可能是主观上就是说他因为我很傲慢，我是很最强的军事实力，所以我就不怕，我就可以跟你撞。对，我觉得这种。
那么刘博士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我们注意到另外一家中国的官媒啊，就是中国日报的这个海外版是发表了一篇社论，那么开宗明义的就说到美国的海军喜欢宣称自己在南中国海上的航行自由是为了保障南中国海上的航行自由，但是现在证明对于行驶在亚洲水域的船只来说，美国海军正越来越成为障碍物。那么这是这篇文章的原文啊。那么这篇文章当中的分析是认为，在美国这种重返亚太的战略之下，美国舰船是增加了在亚洲水域的活动，那么这也呼应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观点啊。那么这些舰船的到来是给本来就很繁忙的这个水上交通要道增加了这个航行的风险，所以似乎是在暗示，要想减少撞船的风险，美国海军就应该减少在亚洲水域的活动，甚至是将这个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那么您对于中国官媒的这种说法要怎样的解读呢？
我觉得官媒的这种说法，刚才丽亚说得很好，就是说是一种情绪性的反应吧。本身中国对美国所谓的这个自由航行就认为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这个除了官媒的这种反应，更有意思的应该是网民的反应吧。这个网民很多在网上说啊，凡是到这个中国的这些岛屿去参与自由巡航巡逻的这些军舰后来都出了事故，仿佛是天谴或者说是冥冥之中有什么其他的力量在保护中国。我觉得就给大家提供了很多谈资，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美国的海军增加，刚才说到这个削减军费，这几年削减军费比较厉害，但是从这个特朗普进了白宫以后，军费一直在飙升，而且这个今年就他提出来的这个预算，这个其他部门都减了，这个只有国防这一部分是没有减的。
是。
那海军也可以以此做理由，认为我们现在船不够，刚才丽亚说了，对吧？需要增加舰船，需要缩短这个海军，这个特别是军人在海上这个服役的时间，比如说以前是9个月、6个月，现在能不能减成3个月，就意味着要增加舰船，增加这个海员。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机会。这个中国的包括一些军人，昨天也在说这个是傲慢，举了一个例子，说加拿大的一个灯塔让美国改变航程，结果他不改变，最后说我不是军舰，我是灯塔。我觉得这些都是情绪性的这种一种宣泄吧，这个并没有说到问题的点子上。这个这几艘军舰在海上，尤其在东亚这些地方，并不能增加它的这个繁忙程度。我觉得他们还是不再跟这个撞船的几率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是，我们知道美国的海军在亚洲地区的任务量是正在增加，那么美军舰船在亚洲水域的活动自然也就更为的频繁啊。只要有行动就必然有风险了，当然。但是如果反过来思考，如果美国海军减少在亚洲水域的活动，那么降低在亚太地区的这种军事存在或者停止航行自由的行动，这带来的风险是否会更大呢？因为如今我们看到美国的海军事故频发，已经引发了日韩等国的担忧，但是他们担忧的是 是美国在亚洲的这个军事实力是否在下降，美国是否还有能力来保卫自己的盟友啊。那么刘博士，首先您来谈谈，您认为日韩的这种担忧是过虑了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是否在下降，或者说这种军事的相对优势是否在缩小？
我觉得如果日韩有这种担忧的话，应该是过虑了。这个维护盟友的利益，这个承担自己这个责任，是美国的，如果说是国家利益，甚至可以说是美国的这个国家的核心利益，就是美国不会从亚太撤出去，这个日本和韩国也不用担心。就是说真的美国要是走的话，这个地方的平衡一旦失去，就有可能像你昨天提到的，就是说引起这个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我觉得这对亚太国家来说，包括对中国来说，可能比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更恶劣。
是，我们今天也注意到美国的军方的高层是表示，即使是最近这个接连发生在亚洲水域的撞船事故，但是美国也不打算停止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活动啊。那么丽亚，我想继续来追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日韩的担忧是否是一种过滤，但这至少反映出来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包括一些非盟友的亚洲国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或者指望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这种军事参与的。所以如果美国减少这种自由航行的活动，或者减少在亚洲水域的这种舰船的活动，对这些国家会在心理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应该是很大的。我们去看的这个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就是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这个那个一个论坛上面明确的表示，就是说这个美军在这个南中海进行海上航行自由行动，是就是标志着美国就是确保在亚太地区保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以及捍卫盟友的一个意愿和一种信号。所以就是说，就像你刚才提到，尽管发生这些撞船事故，美国的太平洋空军司令也表示，就是说这种航行自由行动还会将继续。但是现在由于这个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哈，就是说美国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实力维持它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亚洲的一些，不管是美国的盟国好，也有一些其他的或者是伙伴国家也好，他们现在都就开始就是在考虑，尤其是随着中国的这种军事实力的日益增长，经济实力日益增长，所以他们现在就开始就是在他们不确定美国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去捍卫他们的利益的时候，他们必须就是得要自己做
自己
的算盘了。对，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些迹象就可以显示，像越南最近就是撤出了它在这个南中国海一个现进行天然气勘探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这个活动引起中国强大的不满，所以他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太跟中国的关系搞得太僵，就是尤其在他不确定如果他跟中国方面发生冲突，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也发生过对抗，那么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的这个美国是否会来对他提供援助，这个他是不是太肯定的，所以他们现在显然就这种不确定性会导致各自的国家就自己来加强自己的军备。
是，刚才刘亚伟博士也提到了说，如果美国撤出亚太地区或者打破了这个地区的平衡，那么亚太很多国家有可能会展开这个军备的竞赛啊。那么刘亚伟博士，我想请问您的是，如果这个军备竞赛真的出现了，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呢？
我中国这三十多年能够经济的崛起到今天这种，是因为整个亚太地区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无论是中国因为美国的这种不断的，就是中国认为的这种挑衅，自由巡航，包括东海的情况，包括台海的情况，如果中国最后花更多的精力这个资源去搞自己的这个装备，那对自己自身的经济发展肯定是有影响。亚太地区的这些小国，我觉得他们要进入什么军备状态，那基本上无异于自杀。他们怎么去这个跟中国做这个军备竞赛？他主要还是要靠这个美国在这儿维持这种军备上的平衡。因为总量上来说，都不可能跟中国这样的国力、这样的这个军力去抗衡。所以觉得这个最后的这个博弈应该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只要中国和美国之间能够保持和平，我觉得整个东亚问题不大。
所以可能是对于美国来说，撤离这个亚太或者说减少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是一个选项啊。如果我们谈到美国所面临的选项，那么很多人更大的担忧是说，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到底有没有一个清晰的亚太战略？那么丽亚，根据你的观察，这个战略成型了吗？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公开的或者是清晰的这个亚太战略，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有这些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些组成部分，其实我们还是可以依稀看到一些轮廓哈。那我看来就是在我看来哈，我觉得川普政府的这个亚太策略也好或者政策，之前我们看到他上台之后对美国的对朝策略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么对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尽管他发表了一些这个要求日本、韩国这些盟友分的更多的分担这个成本的这个问题，但是他的一个总体的思维还是说，美国还是就必须要保持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那么要强化美国跟他的在亚洲盟友的这种关系，包括日本、韩国，甚至包括菲律宾、泰国这些关系。同时呢，在经济上，尽管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了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消息说，美国和韩国现在已经开始要重新谈判这个美韩的自由贸易协议，就是说他可能不会像这个奥巴马政府时代，就是更多的采用一种多边的这种贸易形式哈，但是就是说他会采取更多的采取双边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表明着美国还是有意继续在经济、军事、外交各个领域全面的参与亚太地区。那我觉得跟这个，所以我总体的感觉就是说，川普政府至少目前他的亚太战略，如果说有一个战略的话，是基本上是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代的一个策略。
没错。
那么当然稍微有一些不同，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可能他会更多的强调一军事方面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刚才那个刘亚伟博士提到，就是他上任之后要加大军费的开支，那么大部分的这些军费开支就会投放到亚太地区。
是。那么刘博士，我们也另外注意到，在白宫的内部最近也是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人事和权力的变化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班农的出局。我们知道班农此前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是有非常强硬的措辞，甚至说美中之间在5到10年之内在南中国海上必有一战啊。那么现在班农出局了，这意味着什么？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本周发表的这个阿富汗战略是提出要向阿富汗增兵，这跟他此前的主张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所以外界认为这是川普总统听取了身边的这些军人出生的将军们啊，比如说这个白宫幕僚长凯利啊，国安会的主席麦克马斯特，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建议。所以如果说现在将军们拥有了总统的耳朵，这又对于美国未来的亚太战略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这个川普应该说大家都知道是特别有这个将军的这种崇拜欲吧，这个包括他现在的这个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包括国防部长，这国防部长多年来都是非军人做的国防部长，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对将军基本上可以说是言听计从。
嗯，
这个当然从美国的，就是我们要说这个利益，这种就是说各个部门的利益在争夺，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海军，实际上海军这些年一直是觉得自己被歧视了，因为在阿富汗、在伊拉克打仗，基本上都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事儿，海军自己本身，所以为什么海军要加强在南海、在东海、在台湾海峡的？这些活动，因为这本身只要开始活动，只要夸大中国的这种威胁，就意味着这个开支的这种增加。所以川普在阿富汗问题上，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这个把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个拉进来，加上中
是，所以现在将军们如果说掌握了总统的耳朵，总统未来会在这个亚太的问题上更强硬吗？还是说更多的采用这个外交斡旋的方式呢？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军力，这个美国的军方肯定是要夸大中国的威胁，但同时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跟中国要发生武装冲突，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打仗的话，这是个两败俱伤的事，所以又不会，包括在对待朝鲜问题上，最后马蒂斯包括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是说还是我们还是要以外交为主，所以其实他们心里很清楚，我估计就是说比较务实了，就一呢，我是需要增加这个预算上的更多的支持，需要更多的这个人，需要更多的设备，另一方面又非常清楚这个底线是不能过的，这个不要为此发生战争，包括跟这个朝鲜这样的小国家都不考虑用武力，怎么可以想象说在未来因为某一个
很难会跟中国真的有什么样大的冲突，
发生正面的武装冲突，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这中国的灾难，美国的灾难，是全世界的灾难。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先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刘亚宇博士和丽雅女士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谢谢。
美国麻省一女子独中强力球彩票7.6亿美元大奖，称希望提前退休。
美国麻省一位医务人员日前赢得了总奖金额高达7.6亿美元的强力球彩票大奖。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
好的，乔振。53岁的梅维斯万兹克一人独得了北美史上第二高的威力球投彩奖金。除去一次性的领奖扣掉的钱数以及他所需要缴交的税金，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可以将3亿3700万美元带回家。他已经辞去了任职了32年的医学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的美梦终于成真。官方估计中头奖的几率只有近1/3，许多美国人玩彩票都是希望能幸运中大奖，但对于该如何花费奖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一起来了解强力球玩家的想法。万兹克是在马萨诸塞州齐科皮市的这个加油站买的强力球彩票，在星期四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他仍感到难以置信。
我仍然觉得这不是真的，不可能是真的。
万兹克得知自己中奖时正在工作，他的一位同事也在场。
我拿出我的彩票，我说哎，这是我的号。他说你中奖了。我说你在开玩笑。我激动的开不了车，不能去任何地方。同事一直开车跟着我，确保我安全的开回家。
那么一个人会如何应对命运突然的转变呢？这位赢家说他希望提前退休，慵懒的放松一阵。数百万美国人购买彩票，希望一夜暴富，但他们对如何花这笔钱看法不同。
如果我赢了这张强力球彩票，我就去开一家像优步那种风格的运输公司，我会给它起名叫 UBX。
我会把钱挥霍在许多地方。我是一名金融顾问，我可能会花1亿美元购买3重免税债券，投入5000万美元到我自己的投资基金，因为我在基金上的投资赚得不错。我一定会旅行，更多的旅行，投资一些房地产，升级我的生活环境，我的家。
很多美国人说他们会分享他们的财富。
我会捐出很多钱，这是肯定的。你能用所有这些钱干什么？为什么不把它捐给需要它的人？ 捐给朋友、亲属和陌生人。
如果我赢了所有那些钱，我会捐出一半给慈善机构，我会帮助我的家人以及其他任何出现的情况。这就是我会做的，我不贪婪。
是的，这次获得头彩的万斯克也是北美史上单注夺得最高奖金的幸运儿。过去经常会有好几个人同时中奖，去年一月强力球开出的史上最高头彩奖金高达16亿美元，就由三位得主均分。而出售这次头彩彩券的便利商店老板表示，他将捐出他得到的5万美元奖金。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以上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